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早晨，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请大家看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五节。那第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听说约翰下了监，那这是一个转折的一句话。那在这个之前，神兴起施洗约翰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那传道宣传神的国，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工作就算是告一段落，因为他为着伸张正义，指责罪恶而被下在监里。那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常常有一些的人事的转变。那人事的转变常常是一个危机，危机可以变成是一个转机。那在教会的情况里面也可以有类同的引用，所以对我们教会来说，今天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虽然我们坐在这里也许没有感觉，因为我们还是没有改变，但是我看下去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空，那些空去哪里呢？就去了盖城堂。那这个是一个要感谢的事情，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空位置的话，就没有人可以来，所以我们现在有空位置了，所以还有人可以来。在我们过去的制堂历史里面给我们看到，大概头一个月我们本来是满的地方会空下来，但是一个月之后这个空都填满了。我们以前是两次是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去乐道堂。那我们教会在讲到这个新的转变的时候，要跟，因为我们已经有36年的历史，那有些过去的历史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我们在1984年85年的时候，我们就教会的长老会就在神面前祷告等候寻求。那上帝也借着一本书就是这个过去在 Ashbury 的院长所写的一本书，那他特别把大使命分析得非常的清楚。当我们看大使命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耶稣在加利利的山上约好了门徒要跟他见面，所以门徒看见主的时候就拜他。所以我们认为说，大使命的开始不是19节，是16节，所以我们要敬拜，那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高举基督的第一个重点，就是 exaltation of Jesus Christ， 那就是我们教会的敬拜生活。然后呢第二个重点呢就是造就，当我们带了人来到教会，大使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动词就是 make disciple， 就是使人做门徒。所以我们第二个重点就是造就，然后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去叫做布道。所以这个敬拜、造就跟布道是我们教会成这个在80年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当然已经开始几年，我们制定了这个方向，到今天我们还是用这三大目标高举基督、造就信徒、广传福音，做我们教会的方向，我们的目的。那我们只做这三件事情，我们只高举耶稣基督， 我们只造就信徒，我们只传福音。那这三样事情所谓的只，并不是说很受限制，是吧？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三样的事情都做得好的话，那就是完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所以感谢神给我们在这过去三十多年里面有一个非常感谢上帝的事情，就是我们有敬拜啊，我们有现在本来有五个敬拜，现在四个，但是我们有算儿童啊，现在我们儿童也有三四个敬拜，叫 children worship， 你们有小孩的知道，如果那个加进去的话，有六七个敬拜的侍奉。那最近英语堂成人跟青年合在一起，跟着算我们有少年，所以我们有四个。那我们敬拜给大家都有机会来敬拜啊。第二个就是我们造就我们有很好的主日学老师，那这个学期我没有教主日学，所以我就有机会去不同的班去参加。那去参加的时候，我听着我们教会的这些老师，他们讲圣经，他们讲真理，我心里面很得安慰，感谢神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特别是我们的弟兄们，在主日学里面教导圣徒，教导神的话语是那么的清楚正确，合乎真理。我感谢上帝。所以我们的造就工作还有我们的小组，很多的小组一组组的都是那样的被神所应，吸引人来到团契之中，在小组之中的受造就。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广传福音，或者我们要做布道的工作。那布道的工作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做宣教。上个礼拜我们刚刚过了差传年会，那差传年会我们不光是要跟弟兄姐妹说我们需要金钱的奉献，我们需要金钱的参与，我们也需要差派宣教士。感谢主，在过去的这35年当中，我不是很注重数字的详细数字的人，所以我不能告诉大家我到我们教会到底最少有13、14个全时间出去做宣教士的，从我们教会里派出去。那我们教会一方面注重海外宣教，同时我们也注重本地传道。那本地传道最好的方法，最快的方法啊，是一个神以前这个人以前是一个宣教的，做宣教讲宣教史的一个专家，但是他现在信仰改变了，我不要提他的名字，但是呢他说了一句对的话，他就是说天下传福音最快的方法就是职堂。然后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很正确的一个说法，也是一个证明。你看我们现在乐道堂现在已经有300多人，海华堂也差不多250，那海华堂乐道堂他们都有事，都有在职堂。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教会已经有孙子了，我们有这个乐道堂海华堂是我们教会的人出去值的，那现在他们又值了2个堂啊。所以我们教会在80年代的时候说教会怎么样成长，一方面希望落成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尽量的成长，能长多大就长多大，所以我们有4亩地，靠着神的恩典我们3次扩堂啊，这个是最后一次，我们再没有地方扩建了。但是因为这个扩建的时候，每一次建堂，每一个教会建堂的时候都有问题，我们教会也不例外。刚刚要建堂的时候发生一些问题，有些人离开教会，不赞成建堂离开教会，那我也花一些功夫去跟他们游说或者是讲解释，没有用。所以我现在什么你们误解我，你们什么东西我都不解释，解释没有用。那经过从1992年到2002年十年的时间中间几经波折，有的人你们最近来的不知道，我不讲细节给你，几经波折拖了10年，然后2002年才正式可以开工建这个地方。 大概两年的时间，22个月，2002年到2004年六月的时候，我们现堂。所以04年到现在2012年已经8年。那在过去我们说怎么样来使教会成长，我们要在这里尽量的成长，人长多大就长多大。所以感谢主带领这些年我们这个地方是人数有成长，但是不是理想，但是至少有成长。但是80年代的时候，我们长老会就设计就制定说我们要职堂。所以1988年我们开始了这个。那这个图呢是1980，我忘记是84还是85年，一个弟兄，一个艺术家，很会画图，我请他画了很多的图，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就告诉那个时候告诉贴在墙上，这个都变色了，我就拿下来。第一个堂是在1988年，在College Park， 是一个。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指的堂里面 ，College Park 是所谓的。你们不要骂我，我讲一个用世俗的话说，是赔本的生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去跟学生传福音，学生是没有经济实力的，所以我们教会要出钱，要出力，人派去。1988年成立这个教会，那开始的时候没有传道人，我去代理。然后感谢神，杜牧师现身读神学，读完了神学以后，我们就教会就派他去那里，在那服侍到现在，1992年好像到现在。他们开始的时候，传道人生活费没有地方出，所以我们教会要替他出，替乐大堂。我们总是希望说不要全部靠别人，所以开始请乐大堂弟兄姐妹，你们奉献25%，我们母会给你75%。第二年50%，第三年你们75%，我们25%，第四年你们全部。现在他们经济独立，行政独立，事工独立，也盖了自己的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1996年我们领养了现在我们这个 CBCMG 就是我们现在盖成这个堂。这个堂的前身叫做百城堂，在百塞斯塔聚会的时候，他们开始是一个查经班，后来开始有礼拜天的敬拜。当他们有礼拜天的敬拜的时候，人数就减少，越来越少。因为那我们百城堂主要的成员是国内来的，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刚来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他们喜欢团契，不喜欢教会。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这个加拿大去讲道，他教会希望讲教会，讲教会。那国语堂的人都不来，我就问那个传道，什么国语堂都不来。他说你如果讲上帝的话，他们要来听，你讲教会的他没兴趣。所以那可能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对组织有反感，所以凡是有组织的东西他们不。所以这个教会开始查经班人多，倒是开始主日敬拜的人就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就向我们求救，说可不可以帮忙。所以我就花了7年的时间，每一个礼拜天跑 Bethesda， 后来他们搬了好几次家，直到有一个弟兄现身出来做牧师，那我就没有再跑。但是今天好可惜，那这个堂就等于是结束了。所以我们教会今天开始就是，那这个细节我以后再有机会跟大家解释。那1996年12月我们领养了这个堂，现在变成我们的盖城堂。好，那我们在1997年我们同时成立了两个堂，一个是海华堂，一个是北卡堂，一个是3月15号，一个是5月17号，同时同年成立了两个堂。那海华堂现在感谢神的带领，现在进展呢还挺顺利的。他们也买了自己的礼拜堂，买了一块8亩多的地，现在在那里服侍。那北卡堂现在还是借美国的教会。那北卡堂在过去的这10几年里面，也经历了很多的难处。 教会也差不多有两次的分裂，这都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神还是保守。那今天我们来到圣经教会的一个历史的关卡，让我们再出发，来重新发展，再更加发展教会的事工。我们开始了这个盖城堂。那我今天跟大家思想的这一段圣经呢，就是当我们这样去发展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有主耶稣那种心胸，要主耶稣那种看见。所以当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他所传道，他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第一句话就是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的，我们要有一个国度的胸怀，我们要有一个国度的胸怀。那在十二节到十七节这里面给我们看见，那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昨天下午我们在这个盖城堂分享我们的意向的时候，曾长老也提到说，很多有在盟郡教会大概有 96% 的华人没有信主。那我们知道没有信主的人是生活在黑暗的里面，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光。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坐在耶稣看到讲到预言里面所讲的坐在黑暗里的百姓。我不知道你信主以前你的生活光景怎么样，我知道我信主之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的生命，我的生活虽然是看见太阳，但是我的内心世界却是黑暗的。然后这里告诉我说，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就给我们看到一个世界的光景。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个世界的光景，人是在痛苦、黑暗、死荫当中，他们需要什么呢？他们需要光，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光。这里说他们看见了大光，他们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谁要去发光？圣经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是世界的光，基督徒是世界的光，所以我们要为主去发光。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来美国，我说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新三国演义啊，新三国演义就是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现在来到美国，很多人说我来到美国以后，我的日子，我的生活，一切就是美国化，我就要住在美国我要住在美国。所以我们真正来美国以后，我们就是留美留在美国，然后留在美国就是赚钱买房子买车子养孩子，然后就享受。几十年过去了，老了，像我现在也老了，但是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概念是停在美国这个部分。但是我觉得耶稣基督在给我们看见的时候，他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一个天国的信息。我并不是说我们来美国的人都要再走掉，不是，但是人在美国心系祖国，人在美国心想天国。我们一方面在这个地方，神给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机会挣钱，有很多的机会高升。那挣钱高升是为了什么？吃喝玩乐然后就挂在墙上，大家懂什么叫做挂在墙上吗？昨天晚上我去参加冯秉成牧师的布道会，他中国现在有一个什么，从一岁到一百岁都有一个典故，那有的我不记得。他第一个是零岁到一岁是呱呱落地吧，然后一百岁呢就是挂在墙上。什么？我都不懂啊！今天早上开车来说，这个问师母，我说这个挂在墙上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怎么这个照片嘛，一百岁呢就挂在墙上。难道说我们的医生就是希望说到活到一百岁然后挂在墙上吗？到底我们存活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说中国人的新三国演义要从中国到美国，然后要享天国，这才是真正的三国演义。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就是国度的信息，国度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天国近了这个句子呢，在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再的出现，三章二节、四章十七节、二十三节、十章七节、二十四章十四节。那这个上个礼拜我们教会的宣道年会的主题就是用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来做见证，然后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是天国的信息。那如果要传讲天国的信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接下去他做的就是征召门徒，征召门徒，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第十八节，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两兄弟，然后就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当主耶稣基督呼召人的时候很简单，他没有讲一大堆话，他没有解释老半天，他说，哎呀，你们来跟从我吧，跟从我的话呢有好的地位，你跟从我的话呢，你的工资一个月是多少钱，你来跟从我的话我给你多少的搬运费，你来跟从我的话我给你买什么样的房子，我给你出多少 mortgage。 耶稣没有讲这些话，耶稣就说来跟从我。那这些人在干嘛呢？有保罗，这个彼得跟安德烈在这告诉我们说，他在那里撒网，他在干活，他在做事。耶稣说来跟从我，那我跟从你的话我得什么呢？耶稣没讲。所以我说来跟从主的，你跟从主的人没有别的，就是顺服。跟从主是无条件的，没有问题，不问问题。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的，我们今天都是要凭眼见的，我们要看见这个事儿，要看见下一步是什么我们才走，这个不合圣经的。圣经里说我都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红海还没有分开我就要往前走，约旦河还没有分开我就要往前走，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去走的时候，他走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里，这个才是信心。什么都预备好了那不是信心。那我们今天不是走眼见的道路，而是要走信心的道路。所以跟从主是无条件的，耶稣说来跟从我，就走就去，没有问题可问。第二个，跟从主是要付代价的，要舍，对吧？渔船渔网都舍下。那今天对我们来说跟从主，当然我们信耶稣，耶稣说接受这个救恩，接受这个礼物，大家都很喜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代价都不用付，连罪，今天传福音连罪都不讲，连罪都不要认，就信了耶稣，说信了耶稣满身的还是罪啊，罪里面过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今天虽然叫着信耶稣，不知道什么叫信耶稣。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